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1月27日就数字地产信托公司起诉索莫斯一案进行听审。数字地产信托公司位于旧金山，是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索莫斯是该公司的前副总裁。索莫斯称，他因为向高层主管反映公司违反国会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而被公司解雇。该法律旨在保护投资人免受公司可能的欺诈性财务活动。索莫斯提起诉讼的依据是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第 21F 条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向其提供第一手信息，举报违反证券法或 SEC 规则的举报人提供保护。如果举报促使监管行动成功实施并产生$100万以上的罚款，举报人可获得罚金的10%到30%作为奖励。问题是，第 21F 条是否可以延伸到只在公司内部而没有向 SEC 举报的人？换言之，在公司内部进行举报者是否同样可以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保护？之前，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索莫斯一案中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数字地产信托公司提出上诉称，索莫斯在被解雇之前没有向 SEC 提出申诉，不符合该法案所定义的举报人资格，因此无法享受该条款的保护。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要解决的是哪些人符合举报人资格的问题。预计法庭将在2018年6月之前就此案作出对全美具有约束力的终审判决。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者办公室主任肖恩·麦克西认为，数字地产信托公司的诉讼有可能产生对他自己和雇主不利的结果。他说
：“Yet ironically, they are now pushing the Supreme Court to come out with a decision that I think will ultimately reverberate against them。”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公司所做的是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一个在我看来最终会对他自己不利的判决，从而导致一个局面发生。公司雇员和前雇员即使不被引导，也会被鼓励去越过内部申诉机制，直接向 SEC 举报。
格里格·基廷2012年到2016年间在联邦保护举报人顾问委员会工作，目前是华盛顿市的职业律师。他认为，无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如何，都将使受到 SEC 法规和条例管辖的私营公司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他说
：“If it's a narrow interpretation, the one that says it's only people who've gone to the SEC，
如果法庭采用狭义的解释，判定只有向 SEC 举报才会得到保护，那么结果很可能会是律师会告诉希望得到法律保护并领取奖金的个人说，不要在公司内部举报，要到 SEC 那里去举报。我认为这不是雇主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宁可雇员们向他们提出申诉，使问题在公司内部得到处理和解决，而不是每一出现问题就不得不受到 SEC 更正式的监督。”
基廷说，反过来，如果法庭采用广义的解释，也会令雇主担忧，因为这会使更多雇员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21F 条的保护。加之这个法律规定雇员提起诉讼的时效期为6年，因此雇主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就会增加很多。川普总统本人多次公开批评政府中的告密者，但是却坚决支持举报人。专家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采取非法手段泄密，危害国家和政府利益；后者依照法律形式揭露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领域的黑暗面。2017年9月，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首次演讲中呼吁该机构采取行动保护举报人，并对各级管理层实施问责。同年10月26日，他又签署了科克·帕特里克医生举报人保护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该法律旨在为检举联邦政府内浪费、欺诈和滥用职权问题的联邦雇员提供额外的保护，提高对联邦举报人保护的认识，加强问责，并要求对举报者进行报复的主管人员进行纪律处分。在数字地产信托公司起诉索莫斯一案中，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2017年10月份分别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 他们说，无论举报人是否向 SEC 举报，都应该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21F 条的保护。前联邦保护举报人顾问委员会官员格里格·基廷表示，虽然川普政府的政策表现出不可预测性，他希望 SEC 的举报人项目在川普任内能够继续下去。
President Trump campaigned that he was going to drain the swamp in Washington and Wall Street.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誓言要抽干华府和华尔街的沼泽，这表明他可能会继续支持保护举报人制度，惩治违规的公司。这么一个几乎获得一致好评且极其成功的政府项目，通常不会有被削减资金或缩小规模的情况发生。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